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文化360，今日继续同各位讲宋代嘅酒店业。过去两集总系提到话宋代嘅经济系好昌盛嘅，咁事实上咧，假如我哋要衡量一个时代嘅商业是否繁荣、生活是否富足嘅话咧，就要睇一个行业，就系酒店业啦。佢嘅发达与否咧，系足以作为一个指标嘅。因为酒呢要酿造啊，就要用到粮食嘅。如果嗰个社会生产力系低下，经济落后，根本啊就唔会浪费嗰啲嘅粮食咧嚟到酿酒啊，留翻嚟作为日常嘅主要食粮啦。咁自然咧就唔会有发达嘅酿酒业，亦都自然咧就唔会有呢啲嘅酒店咧就开展出嚟噶。宋代虽然系冇禁酒令，不过呢就有专卖令，咁要申请到政府嘅酒曲呢先至可以嚟酿酒嚟到呢零售。咁总共呢就有72家嘅大酒店呢攞到呢个专卖令嘅。呢啲大酒店都装修得呢富丽堂皇、美轮美奂。其中最著名嘅一家酒店呢就叫做白帆楼，佢可以话系呢72家酒店排行榜嘅榜首嚟嘅。白就系白色嘅白，帆呢就系明帆嘅帆。个帆字写法呢就系树林嘅林，两个木中间呢就系有两个交叉，然后下面一个大字，再下面呢就有个石头嘅石字。呢家酒店嘅名咧都几特别啦，不同于我哋听惯嗰啲酒店嘅名称。事实上咧，佢真系同白帆有关嘅。咁白帆咧就系矿物，明帆啊经过加工之后提炼出嚟嘅一种咧结晶嚟嘅。咁佢算系一种中药啦，可以用嚟解毒啊、杀虫啊或者止痕啊咁，甚至如果你内服嘅话，仲可以用嚟化痰啊、止泻啊，咁仲有好多其他嘅效用。咁呢一家嘅白帆楼酒店咧，原先咧就系卖白帆嘅，而白帆咧仲有一个用途啊，就系制造纸张嘅时候咧要加入去嘅。我哋知宋代呢是一个重文轻武嘅时代，因为呢宋太祖赵匡胤当日是以军人出身黄袍加身推翻了前朝，自己做了皇帝，所以呢他要压抑那些武官。咁相对嚟讲呢，文化事业就一路一路都非常之繁荣，咁自然呢对于纸张嘅需求就大量增加啦。印书要用到纸啦，写字要用到纸啦。咁据讲呢，当时嘅国都汴梁啊，就有成呢百几二百家嘅造纸嘅纸坊嘅。而白帆又系造纸嘅必需之物。咁所以呢，呢一家经营白帆嘅白帆楼呢，生意呢就相当兴旺啦。白帆楼后来就从事酿酒嘅行业。好啦，皇帝宋仁宗呢就想增加国家收入，于是就喺酒嗰度呢打主意。佢係准许白帆楼啊有3000个脚 店。上次我哋有提过咧，脚店咧就系啲小嘅酒户向嗰啲正店啊，即系大嘅酒店咧攞酒嘅。咁而家咧，国家钦定批准啊，呢3000户咧专系要向白帆楼嗰度攞酒嚟到零售，咁就令到啊白帆楼就成为钦定嘅批发商啦。白帆楼酿造嘅酒呢，有啲系相当出名嘅，例如微秀、和子都系属于当时嘅名酒。根据宋代档案回要啊，佢嘅记载就话呢，白帆楼啊每日向上交嘅酒税啊系达到2000钱嘅。咁至于每一年啊销售酒嘅量呢系达到50000斤。白帆楼经过改建之后呢，是面积好大啊，仲有5座嘅楼，东西南北中咁互相对向住嘅。一般嘅酒楼呢大多数只係2层，白帆楼呢就有3层，咁而且每一层啊达到呢10米咁高嘅。楼与楼之间呢仲有所谓飞桥啊，是相连结，即是你由一座楼去第二座楼呢无需要落到地下再上返去嘅。咁佢嘅建筑喺当时嚟讲呢都相当独特别致嘅。每一座楼都建筑及装修得非常之华丽精美，尤其是喺晚上啊更加系灯火通明。非常之璀璨夺目嘅，成为呢当时一个景点，就叫做帆楼灯火啊。咁就有一首诗呢咁样描绘白帆楼嘅，佢话呢，梁园歌舞祝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帆楼。可以想象呢，白帆楼非常之繁荣热闹啊。不论系啲富有人家，系啲官员，或者系苏人墨客，佢哋都会走嚟帮衬嘅。或系饮酒、食饭、听歌、睇表演。白帆楼根本呢就唔系话纯粹就咁系酒店啊，而系一个大型高级嘅娱乐场所。由于声名远播，白帆楼就成为京城第一大酒楼，好多人慕名而来要来白帆楼打卡的。就有一个好有钱的后生仔，他有一晚来到白帆楼喝酒的时候，他就对其他的酒客说，你们今晚尽情地喝吧，最后我来埋单。除了这一位叫做沈佳的阔少爷之外呢，还有2个人物都是跟白帆楼有关，而他们的故事亦都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个就是皇帝宋徽宗，另外一个就是名妓李师师。他们两个呢很多时都在白帆楼相会的。除了说连皇帝都来帮衬之外，白帆楼之所以名气咁大，仲有一个原因，就系佢嗰5座楼里面嘅西楼特别高啲嘅。咁若果你上到去楼上面呢，原来就可以睇到皇宫啊，睇埋皇宫里面大内嘅情况，连啲宫女啊，据讲话呢，佢哋打千秋啊都可以睇到嘅。不过呢件事后来就俾皇帝知道啦，所以呢白帆楼西边嗰个楼顶呢就成为禁区，冇人敢上去装皇家嘅庭园啦。就喺靖康二年，即係公元1127年，金军攻陷汴梁，白帆楼就被大火烧毁啦。咁有特色嘅一座白帆楼，后来嘅时代呢当然係有加以重建，包括呢喺1989年嘅时候啊，当时嘅政府呢就按照东京梦华录嘅记载啊，就重新建设呢个白帆楼嘅。白帆楼係72家大酒店之一，仲有个71家都其实各有特色嘅。不过有关于他们的资料呢就不及白帆楼咁多嘅啫。 我们可以透过白帆楼或者其他零碎的资料呢，是看到宋代的酒店业是几咁兴旺，亦都从而呢了解到宋代的经济呢是几繁盛。又关于宋代的经济，不止在酒店业可以反映到出来，还可以呢透过其他的行业啊，或者其他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呢是了解到的。咁有关于呢啲有趣嘅知识咧，或者他日有机会再喺节目里面同各位分享啦。好多谢各位收听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